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那我们呢今天呢大概会讲二十节哈。那么我想请那个宝石麻烦你从第一章好，从第一节啊讲到第八，念到第八节好不好？谢谢你。嗯，
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八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看你不要去解释，面前要为你预备道路，声音呼喊着，预备主的道，收集他的路。照这话，施洗约到旷野，宣讲的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胡同和野蜜。他宣讲说，有一位在我以前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匹配，不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就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好，谢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先看到哈，有人说哈，创世纪哈，旧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哈。那你也可以讲说马可福音是四福音当中的第一个写的，也可以讲说马可福音是很早就写成了哈。他们大概是应该是主后大概五十年的作品啊，马可福音，而且马可福音应该是彼得的讲道记录哈。那马可这个人呢，是据考证啦哈，大概是彼得的翻译员哈，也可以讲说是彼得的书记员哈。那么马可呢，他在第十五章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个少年人哈。就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哈，赤着身体哈，包着细麻布跑出去了哈。那么他亲自的目睹见证耶稣基督被抓的哈。那马可他本身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答辩哈，回答辩论的答辩。那你可以讲说马可这个人可能呢因为在使徒行传有讲嘛，就是称呼马可的约翰哈。所以他本来呢，他的名字是叫做约翰，就是神的礼物的意思。但是呢，他却叫做马可哈。所以，可能马可他这个人比较是一个这个会答辩的，会说话的哈。所以他的心思敏捷。那么马可这个人呢，你可以看到他马可福音有个特色，就是他的那个词句文笔非常简洁。那这个简洁的文笔呢，很快的就把耶稣的事迹啊用行动来表示。那基本上我们一般来分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会说用四活物的话哈，可能你们有听过嘛哈，因为启示录中的四活物啊，它是狮子、牛，然后是人，然后是老鹰哈。那正好就是我们前面的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那马太就是一个狮子，狮子是君王。那马可呢，马可就是牛，就是努力做工哈，牛。那么他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仆人。那么第三呢，路加是人，代表了智慧，是人的形状，而且写的呢是给外邦人的。所以路加呢是给外邦人看的，就是一般传福音啊比较喜欢路加福音哈，因为路加福音有很多的比喻，有很多的故事。那最后呢就是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呢是神的儿子啊，那个路加福音是人的儿子哈，人子。那约翰福音是神子啊，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呢讲的比较深哈，就像老鹰飞起来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不同的它的着重点。那么你可以看到马可他的着重点就是做工做工做工，因为他是一个奴仆他是就是上帝好像差遣这么一个弥赛亚，那么马可所彰显的他就是在做工，就是在行动，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 所以因为他是奴仆呢，所以他不重视家谱，所以不像马可啦，不像马太，也不像路加，他有家谱的哈。那神的儿子也不需要家谱，约翰福音也没有家谱，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不需要用家谱来证明他是谁。那马可福音呢，是一个奴仆啊，奴仆的这种身份啊，他是牛啊，就是默默的耕耘啊，就是做工啊，不太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执行神的命令啊，奴仆。所以呢，他也没有家谱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呀，有不同的这种着重点啊，在用四个方面来描述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在马可福音所让我们看见的哈，那么有几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行动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立刻马上行动啊，医治也好啦啊，说话也好啦啊，赶鬼也好啦，都是马上啊立刻啊。那你可以看到马可呢，他的着重点一个特色就是行动，立刻马上。那第二个呢，马可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就是没有隐藏，没有就是赤裸裸的哈，他就是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这个感情啊，他的描述啊，比如说在马可福音是唯一在这个四福音当中呢，讲到耶稣很生气，耶稣恼怒啊，再讲到他的性格啊，他的性格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就在你面前啊，因为他是一个奴仆啊，他就是我讲的赤裸裸的意思就是他是很平实的人啊，他就是在你在可能在一般的人当中，你还可以或多或少呢就可以找到他的影子。那马可福音所看到的行动方面呢，他就是传福音，他就是医病，他就是赶鬼，他就是讲全能 power。 那他就是在这种医病赶鬼传道当中呢，彰显出神的作为。那马可福音另外一个特色是他是一个我们讲赶鬼宝典哈，那里面所提到的邪灵的数目最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可他所着重的是他对于灵界神的能力的描写是超过其他的福音书的。所以如果你跟我当中哈，有人是被呼召做医治释放赶鬼的哈，那马可福音呢你特别要熟悉哈，那也可以从马可福音里面所论述到啊关于神的能力，奉耶稣名所行出来的能力，也包括信心运用的原则哈，你在马可福音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哈。所以马可福音有这些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记得。那我想读马可福音呢，在我们一般的开始认识神的时候，马可福音是最好读的。那我们要有几个点哈，几个读的时候呢，你就先把一个问题呢放在你的读经当中哈。那这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他是谁？耶稣他是谁？那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所要表达的，就是他要介绍耶稣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好，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明白说耶稣他到底是谁。好，那我想我们刚才听宝石已经念了，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哈。那么开头呢，神耶稣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头起头，那这个起头呢，就是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那么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呢？这个问题呢，是先由一个施洗约翰来介绍。这个施洗约翰介绍他是谁？施洗约翰，那么从这个施洗约翰，大家对他的认识又是怎么样呢？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在讲说哈，先知以赛亚书记在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哈，预备道路啊，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其实如果你看这两段经节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两段，他在讲说以赛亚书经上记的说，其实这段话里面呢有两段圣经是出自不同的哈，一个就是前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这个是在马拉基书上面的，后面那句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那个是以赛亚书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新约的作者在quote 啊，在引用这些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其实他好像不是说要精确的到那个每一个字哈，他们引用的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呢，他好像只是大概的引用啊，他不是说每个字每个字都要要求是一样的哈。那这个对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当然我们注意到引用的经文啊是很正确的，要很正确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这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到，哎，可是马可写的时候啊，好像他也并没有写了这么样的详细啊，因为明明啊，除了以赛亚这个先知之外呢，也有马拉基书上面的话，但是他就说，哎，这是以赛亚说的。当然有些不同的抄本啊，不同的地方，就像和合本圣经在这边写说，有五古卷呢没有以赛亚三个字，可是呢有其他的古卷，他就是讲以赛亚。所以这个再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引用圣经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说这么的去强调是从哪里从哪里，但是他们所强调的是要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啊。那所以耶稣基督的开头的时候，就有一个使者啊，有一个 forerunner 啊，有一个先锋啊，这个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但是这个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他传悔改的洗礼是最得赦免。那么如果我们对于犹太人的律法礼仪了解的话，这点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哈。因为呢，对于一个非犹太人哈，一个外邦人，如果说他要加入犹太教的话哈，他必须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这个人必须要受割礼；第二个，他必须要参加献祭，也献自己的这个祭物啊。那第三个呢，就要去洗礼啊。那个洗礼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要洁净他的生活。但是当约翰他来讲悔改、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呢，所有犹大全地跟耶路撒冷的人都要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在约旦河受他的洗。那这个地方你就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观念。原本犹太人哈，生来是犹太人的，他们不需要经过这个洗礼的，他们就认为他们已经是洁净的人。当一个不洁净的外邦人要成为他们要入犹太教的时候，他必须要割礼，然后祭礼献祭，然后还要去洁净，就是洗礼。这个洗礼本来是为外邦人所预备的，但是奇怪了，施洗约翰在这边传悔改的时候，他悔改的时候他说你们都要再洗一次哈。所以呢，这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呢，他们也乖乖的跑到约旦河施洗约翰那边说，哎呀，我不对，我不够洁净。那在这个地方呢，对于原本是犹太人的人来讲，这个对他们是一个新鲜事儿，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那换句话说，约翰所讲的悔改的洗礼，他是在讲说，你尽管是犹太人，你本来是不需要再来一个洁净的洗礼，但是既然你悔改了，但是既然你已经在神的律法当中呢，你承认了你的错误的话，承认你的不好，那么你就要像外邦人一样啊，重新洁净。换句话说，约翰的悔改洗礼是注重洁净生活上的洁净。因为外邦人他们基本上啊，他们是吃猪肉，他 他们做任何的事情，从犹太人的律法的观点来看呢，他们所行的，他们所吃的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才需要洗礼。那么约翰就说 No， 你尽管是犹太人，你也要洗礼。那这个对于他们当时来讲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因为犹太人他不需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但是呢，约翰说你们需要，所以呢，承认了他们的罪之后呢，就受了约翰的洗礼，就是在这种礼仪上面呢，他们自己多加了一条。那但是呢，他们也愿意接受，因为他们也愿意承认。那这个地方注意到，就是说在第五节，他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了，都出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没有一个例外。那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施洗约翰到底是谁啊？他怎么这么厉害啊？我们今天在一个神的所兴起的仆人、先知，不管这任何的人哈，有谁能够他讲一句话，或者他传一个道，能够影响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都去跟随他？这个真的是不简单的。这个施洗约翰他到底有什么魅力？他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让人家去听他的话？那他在这边讲，他说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意思就是说，约翰的装束就像古时候以利亚的装束就是这个装束，吃的东西是蝗虫野蜜。那个是一个最简单的食物。其实蝗虫野蜜呢，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啊，那当地的导游就跟你讲，他说那个蝗虫野蜜啊，其实呢，那个蝗虫就是豆荚啊，豆荚就是一个在那个沙漠旷野地带，在那个山壁之间呢，常常会有这些植物，非常抗热、耐热哈，而且耐寒的，因为它那个旷野的地方晚上就会很冷。那它这个豆荚呢，就长在那个山壁之间，很多啊，随手都可以摘得到。那人只要吃这个豆荚，喝水就可以活啊，没有问题。那个野蜜呢啊，他们也跟我们讲啊，当地的导游呢，那个野蜜其实就是 dates， 就是枣子啊，就是蜜枣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啊，施洗约翰，他不是一个出身很贵族的人，他不是一个君王有权势的人，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他穿的衣服就是这个以利亚哈，但他也是一个属灵的以利亚，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啊。因为以利亚在当时呢，你如果看旧约哈，你看到列王记上十八章，你看到他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当时当然很饥饿的地方嘛，他也在过程当中呢过得很辛苦，那么他也吃得很简单，过得也很简单，但是他却是神的先知。有时候我们会在想说，现在的先知会不会比以前的先知好过了太多呢？我们对于神的仆人身所使用的人啊，今天我们是不是去追逐这些有名望的人哈？但他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真的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要自己问自己哈。因为神所真正使用的，他必然是什么？在生活上面有他的见证。当施洗约翰他要求人哦，你要洁净啊，你要悔改。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说，他这么一个没有势力的人，他这么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但是他的话可以带出人都要去悔改，所以这个人很不简单哈。所以可能他这个人，他的道跟他的行为呢是相配合的，所以人愿意去服从，愿意去顺服。所以我觉得一个真实的属灵的权柄啊，也可能就是从他的自己的生活上面行出来的哈。我们今天也许我们太过追求 圣灵的恩赐，我们在寻找那些果效啊，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说生命上怎么样，我们都一直在看一些的好的结果。但是呢，讲道的人、传道的人，可能讲得很好听，但是自己可能没有做得到。那当然，这个我们彼此分享，我们彼此劝勉哈。那但是我们相信，施洗约翰在这个地方呢，他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哈。那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配做他的奴仆哈。所以约翰很知道将来来的那个人的身份地位远远超过他，甚至就是他的主，甚至就是他的神。他知道他不配，那么他说他用水给他施洗，但是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其实这意思很简单，我们要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唯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用水只是一个我们人的一个决心，一个觉醒。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要悔改。我们要承认自己不行，我们要承认自己不够。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基督教一个最原始的一个门槛哈。你要到神的面前，你要承认自己的不行，承认自己的不是，承认自己是需要神的。所以呢，你就受洗了。但是这个受洗其实最重要的是受谁的洗呢？是受圣灵的洗。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洁净人的心，只有圣灵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只有圣灵能够催促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过一个洁净的生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以后信耶稣的人，就是在施洗约翰以后的人，那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圣灵当然不只是恩赐方面而已了，我也盼望我们不要单单求圣恩赐，我们要求圣灵的掌管的生命在我们当中。那我想很快的就把马可福音呢，在这边呢帮助我们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所要问的问题就是耶稣他是谁。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在这边看到耶稣他是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 OK， 耶稣他是用圣灵来帮助我们过每天洁净的生活的。耶稣他就是要靠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来帮他做开路先锋。好，那你也可以讲说耶稣需要靠施洗约翰来指证他是未来的将来的弥赛亚。那我们的神喜欢用人证这个方式，包括我们现在传福音，我们现在传福音就是需要人来传，需要人来为耶稣做见证。那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策略啦，那我们当然也是非常的尊重神的方式啦哈。真的，我们传福音的方式需要人来传的哈。那我觉得现在的 media 哈，现在这个网络盛行哈，当然很好，这些都很好，可是真正要带领人信主的呢，一定是要人跟人之间的这些的interaction。你要跟他谈到话，面对面哈，因为你要邀请他，你要邀请他到耶稣的国度里边。从这个地方呢，永远呢不会被这个网络所代替的。我们邀请人信耶稣的时候，你很难用网络哈，用 Skype 啊，用其他的方式来邀请人信主的，因为他有没有信，他有没有接受，你不知道，你没看见哈。我们还是需要面对面邀请他进入到上帝的国度。所以耶稣还是需要人的亲自的见证，亲身的邀请他来信耶稣哈。那这个东西呢是省不了的哈。我也相信呢，耶稣是一个讲生命的人哈， 他所注重的呢，是以圣灵来帮助我们圣化我们的生命，所以他要把圣灵施行在我们身上。好，那么我们继续哈，我们很快的啊，可以能够今天能够多讲一些就多讲一些哈。好，那我们请孔君，麻烦你哈，从第九节念到二十节好不好？谢谢。
当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在旷野一天众人吃饭。命令野兽同在一处，也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我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阿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盲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一样。”他们就立刻说话跟从了他。耶稣正往前走，又见西派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床上和船上避雨。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派和父亲的人留在床上跟从了耶稣去了。
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感谢主啊。马可福音真的很快速哈、啊。它也没有像 马太福音前面的家谱，也没有像那个路加福音前面介绍怎么预备施洗约翰怎么出生，然后怎么那个玛利亚怎么圣灵怀孕等等的这种故事啊，都没有啊。他马上的直接跳入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耶稣受洗。在这个地方呢，也没讲到耶稣的出生，也没讲到耶稣的童年，直接讲到耶稣受洗。那耶稣受洗之前呢，就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圣经都没什么记载，除了路加记载一个十二岁的时候呢，在圣殿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当然十二岁是很重要，因为十二岁是成人礼啊，就是说在耶稣基督成人礼，就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哈。这个成人礼之前呢，那你就归妈妈管哈。成人礼之后呢，又是归爸爸管哈。这十二岁之后呢，按照他们的风俗呢，十二岁开始呢，就要跟爸爸学习一项生活的技能。所以呢，耶稣呢，十二岁回去之后啊，从圣殿回去之后呢，就顺服他爸爸呢，就在他的家乡呢，就做了木匠啊，一直从十二岁一直做到三十岁啊。所以在这个十八年当中，耶稣并没有行任何的神迹，耶稣就像一个很普通的人一样过他的生活。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耶稣没有结婚啊，耶稣没有结婚。耶稣可能那个时候呢，就专心的在学圣经，专心的学道，所以呢，他很快就变成一个拉比。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在跟随的人在学习圣经啊。他其实他没有跟随任何的人，但是他当时呢，大家对他的圣经的知识呢，非常的佩服啊，所以他在加百农的这个会堂里面呢，他还可以读经啊，他还可以教导人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被人尊敬的一个拉比，所以他没有结婚。那一个被人尊敬的拉比没有结婚的，在当时是可以被接受的，否则以耶稣基督三十岁的年纪还没有结婚，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从第九节一开始就看到耶稣基督就从加利利的纳撒勒来，就从加丹来跑到约旦河找这个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就为他受了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看到耶稣需不需要受洗，当然耶稣不需要，耶稣当然是不需要受洗，因为耶稣是没有罪， 既然没有罪，为什么他要受洗呢？那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里面讲了他要进诸般的义。那进诸般的义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受洗他是以什么？他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来受洗，他不是以一个神的身份来受洗。那另外来讲，他其实也不需要，因为他没有罪，他不需要说哦，我承认我的罪，所以我要悔改，没有，他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呢，施洗约翰呢还是许了他哈，说好，你要来受洗，我也来洗你哈，让你这个啊进诸般的义，就是跟人一样，跟人一样，免得人家说哎，这个人怎么没有受水礼哈。但是这个受水礼的时候，因着他的谦卑，因着他的顺服，他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呢，哎，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从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哎，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哈，那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呢，圣灵天父啊，圣灵像鸽子降临哈，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景象。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那这个实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哈。那可是在当时可能会吓坏一些的人，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天开了然后有鸽子，哎，然后有一个声音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显然耶稣基督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人，耶稣基督正是神所拣选的啊，他是神所拣选的。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想说，哎，神怎么没有让我在受洗的时候呢，打雷啊，刮风啊，下雨啦，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这种特殊记号呢？那只能告诉你，哎，你没有特别被上帝拣选做什么，你就是跟大家一样哈，都是很平常的哈。可是我们尽管是被平常的，没什么特殊的，但我们可以做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情。我们可以学习耶稣基督做一个非常顺服的人。如果你跟我在顺服的功课上面学习得好的话，我几乎可以保证神一定会托付你一些事情啊，一定要交代你来完成啊。那我想主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呢，他其实有一些的意义啊。第一个，他确定了他要传道的这个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呢，就离开了母亲哈，因为耶稣他的爸爸约瑟呢，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那么他也离开了家，他也没有去抚养他的弟弟妹妹 ，OK， 他离开了家，那么就是正式的走上传道的路哈，因为我们下面会读到，他就是开始传福音哈。那开始传道的时候，也正是一个拉比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呢，其实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在受洗之后呢，耶稣呢就离开了母亲哈，正式走上传道的路啊。那在这个受洗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耶稣是直接跟我们的天父在对话的哈。因为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我们当然也很想说，耶稣啊，或者是阿爸天父啊，我也希望啊，有一天你对我讲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哈。那我们都很想要这种恩宠，很特殊的恩宠。但是呢，我们在研读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明白一件事情啊。神所特别恩宠的，神所特别喜爱的，但神却派耶稣上了十字架。你知道，我们呢要上帝的恩宠的人，有些时候也要想想，我们可能有一天，因为神太爱你了，所以可能要分派你去做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你我愿不愿意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如果说某某某啊，你是我所喜悦的爱子啊，哎，我差派你到某某地方为我殉道，好不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啊， 我们有些时候会想说，神啊，我也要这个，我也要那个，那个人有，你为什么偏爱他，给他这些恩赐，给他这些恩膏，给他这些这么伟大的使命，他们很风光，站在台前，哦，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呼召千人悔改，万人悔改，哇，真的是我也要这个样子，我也要那个样子，我要像他一样。当然我们有这样的心非常好，我也相信神也很喜悦你有这样子的 desire、啊、你很愿意、啊、成就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这种、啊、使命。可是在我们在读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想到耶稣是被呼召来上十字架的。那有一首歌、哦、在英文里面、哦、它叫 Mary Did You Know， 就是说玛丽你知道吗，它意思就是说当玛利亚生下耶稣的时候呢，它那个那首歌的意思就是说，玛利亚 你知不知道啊，你生下来的这个是神的儿子，他将来你在小时候为他洗澡的时候，你摸了他的手，你有没有，你知不知道将来这只手是要为全人类钉十字架的？你在洗他的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预期到将来他的脚也要被钉十字架？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喜悦一件事、一个人哈，可是呢，神对他的呼召是什么，你我都不知道。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呢？都有，每一个人，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你的使命。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你我忠心的去完成就好了。但我们要相信，就是说，我们都是神所喜悦的。是的，我也 desire， 我也很愿意，我也渴慕成为神所喜悦的。我也盼望有一天，神说：“刘一人啊，你是我喜悦的，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我也知道，当神跟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可能他有一项很艰难的任务，盼望我们到时候都能够说，是的主啊，我愿意，愿你的旨意也成就在我的身上。我相信能够为神做一些的事情啊，不管是不是殉道，不管是怎么样的事情啊，都是一个荣耀的事情。下面呢我们讲到试探了，这个试探呢对于前面三个福音来讲，他讲的是最简单的，他没有讲到魔鬼的试探，他也没有讲到任何的事情，他只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圣灵把耶稣催促到旷野去。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想到，那圣灵不是要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吗？在洁净我们的生活吗？这圣灵怎么会把我们催到旷野去接受撒旦魔鬼的试探呢？并且呢，不只是撒旦魔鬼哦，还有野兽哎，哇！我想这个试探是蛮大的哦，是精神上面还有这个灵方面的试探，也有魂方面的试探。所以这种试探是一个多重性的哈。那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胜过这。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我们今天是属于主耶稣的人，我在主里面呢，我不害怕，因为耶稣胜过了，因为耶稣胜过，所以我胜过。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行走，在世界上过生活的时候所带给我的盼望。我没有盼望，我胜不过我的软弱，但是我的主胜过，所以因为他的胜过，所以我也胜过。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注意到耶稣基督受的这种试探，属灵方面的，属魂方面的，都是为我的好处，都是为了我得胜。所以但是呢，圣灵会催逼他到旷野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圣灵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啊，圣灵会催逼我们到我们不想去的地方。所以圣灵会催逼我们可能很害怕的地方，但是他要锻炼我们，他要试验我们。所以圣灵会带领我们去一个地方，一个场景，一个情景当中，他要来试验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今天可以说，哎呀，我爱主啊，我愿意为主付出一切的代价。但是有时候一些小小的试验，一些小小的逼迫，一些小小的不如意，很多人就放弃了，也有人逃跑了，也有人说，哦，我不要了。我们拥有神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恩赐，但是一些小小的挫折或者是小小的试验，我们就跌倒了。但是跌倒了以后，我看到了有一些的现象，就是有些人就逃跑啊，然后逃跑了好久了，谁把他挽回来，挽回来以后安定好以后呢，再一次把他推入到那种的同样的环境当中，然后再试验他一次。哎，我们的神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锲而不舍的，他一定要我们经历过人生的考试，人生的考试。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不会放过我们。他既然重生了我们，既然他是我们的父亲，属灵的父亲，他就要管教我们。就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既然生了我们就要管教我们，否则我们就是私生子啊。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一定会被管教的。那谁来管教我们呢？哎，就是圣灵。圣灵会把我们带领到我们害怕的地方一样，反正就是要让我们磨练，要试验我们。让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旷野40天的试验试探他胜过了，胜过了之后有天使来伺候他。短短的几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在这个40天的过程当中，那真的是很精彩哦，很精彩哦。当然跟路加呢，他们写了很多关于他试探啊试验的这种的过程比较详细，但是马可这边轻描淡写几句话就带过了。但是这个带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耶稣的得胜，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所以你可以在这边问耶稣是谁呢？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一个得胜者。耶稣呢通过了考试，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呢耶稣是比天使还要大，所以天使来伺候他。那你可能会问，是不是我们得胜以后才天使来伺候呢？那答案当然不是了啊，因为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哈，我们呢，天使是服役的灵哈，天使本来就是要伺候我们的哈，但是他在这个地方讲呢，耶稣胜过之后，天使才来伺候他，表示耶稣是一个人独自胜过的，耶稣并没有天使来帮助他抵挡魔鬼的试探，也没有帮助他抵挡这个魔鬼的一切的作为，是耶稣他一个人胜过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在马可福音上面所讲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被圣灵引导进入到这种困难的经历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挺得住吗？那个时候就是要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在旷野里面受试探得胜，那个就变成我们得胜的来由。耶稣基督被试探40昼夜，我们因着耶稣的得胜，我们就得胜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那因为耶稣得胜，我们得胜。好，我们继续讲下去。耶稣下监以后，耶稣来到不是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神国的福音，那么福音到底是什么呢？福音当然我们就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嘛，英文讲 good news good tidings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说神的国日期满足了，日期就是说就是时候就到了哈，神的国近了。那这个神的国近了这句话，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神的国近了是从一个 希伯来人的这种观念上来看的话，好像我们在讲说哦，神的国快到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神的国近了，英文翻译成 nigh 就是接近的意思。可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其实就是来临了，就是到临了，就是现在，神的国就现在就到了了。那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哎，神的国近了，你赶快信福音哦，来去接受神的国来临，而不是，是神的国已经到了，神的国已经到了，赶快来信福音哦，哎，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字翻译出来，神的国近了，这个是没有翻错，是翻对了。但是那个近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就是已经到了的意思。他们的用法用近了，来表达已经到了。OK，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观念啊，不是说神的国还没有到，而是神的国已经到了。神的国到了，赶快信福音哦，要悔改哦。那悔改就是信福音的条件了啊？怎么悔改？就像前面所讲的施洗约翰悔改，我承认自己的错啊，自己的罪孽哈、啊，那就悔改，然后接受洗礼啊，水洗。OK， 那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意思就是说，上帝重新接纳你，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回到。一个神国的大家庭里面，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开始传讲福音了啊。约翰福音，约翰下监之后，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来了，这个先锋呢就退位了哈、啊。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先锋呢已经指证了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啊。是施洗约翰是用水洗礼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要用圣灵来洗礼的。那耶稣基督要用圣灵来洗礼的这件事情呢，一直到五旬节以后才普遍的降临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了，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请记着哈，是谁高抹他呢？是耶稣基督高抹他，是耶稣基督使他圣灵充满，是耶稣基督用圣灵来施洗。 OK， 所以所以圣灵的施洗者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圣灵，也不是天父，就是主耶稣基督。好，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啊。那我们很感恩哈、所以当我们悔改、信福音的时候，相信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圣灵的洗，那让我们重生、悔改。那真正的重生悔改呢，是圣灵的作为哈，不是洗礼本身哈。一个水洗不了什么作用哈，也没有一个传道人敢说呢，你受了我这个水礼了，你就得救了哈。我们今天在各个地方还会看到有一些的人哦，对这个洗礼的认识哦，还不是一个很完全的认识哈。我在这个地方稍微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清楚哈，洗礼这件事情，一个传道人呢，因着我们人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那我们就用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啊，他就进入水里面又拉出来，然后我们宣告说哦，这就是我们新的主内的弟兄姐妹。OK， 然后我们甚至会宣告说他是我们其中的一员，他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跟我们一起领圣餐。好，我们宣告他是我们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宣告他灵魂得救。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要做一个很详细的注解。第一，不是这个传道人有什么权柄哦，让他可以得救。这个人得救与否跟传道人的施洗哈，基本上来讲是没有关系的。传道人没有这个权柄啊，圣经从头到尾没有给传道人权柄说你可以宣告这个人得救。这个人得不得救是上帝给他的，这个人得救是因着信心啊，透过信心他接受， 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赦免他，圣灵使他重生。那我们传道人可不可以使一个人重生呢？绝对不行的，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使人重生，只有圣灵使人重生。那这个就是要很小心，很注意哈。我们宣告这个人受洗礼的时候，随洗礼哈，是因为呢他已经被圣灵重生了。为什么？是因为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OK，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若没有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怎么样可以口称耶稣为主。 OK， 所以因为你的嘴巴里面称耶稣为主，那个是受圣灵感动。既然是受圣灵感动，就是被圣灵重生了。就是因为你被圣灵重生了，你称呼耶稣为你的主， OK， 那我们就为你来施洗。所以在施洗洗礼之后，我们宣称他重生得救，不是因为他的水洗，而是因为他的宣告，而是因为他的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OK， 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搞清楚，使人得救的，得生命的，不是因为他受水洗，而是他的接受，而是他的承认，而是他的宣告。 OK， 是圣灵使他重生，不是传道人使他重生。 OK， 所以再讲深一点，是不是只有传道人可以为人施洗呢？答案是不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说为人施洗的一定要牧师传道人， no， 任何的人，主内的肢体，你可以在病人临终的时候，当然一般的情况就是说，哎，我还是请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来跟你讲讲道理，让你赶快信耶稣，他为你施洗。当然传道人在的时候，当然这样做是很好。可是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之下，哎呀，因为传道人你来太晚了，这个人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时间，我也不可能帮他受洗。那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你又不对了。因为他得不得救，是有没有圣灵感动他称耶稣基督是主。那么这个称呼耶稣基督是主这个事情，其实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是他愿意把他的整个的人，包括他的生命，交托在耶稣的手中，让耶稣来掌管。这个就是口称耶稣为主的意义。所以当他说耶稣是我的主， Jesus is my Lord， 是我的主的时候，他可以掌管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掌管在他的手上。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地方，这意思就是说我的生命就在主的手里面。意思就是说，主既然在耶稣基督既然在十字架上为我定了十字架，我所有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就是说我是被他用重价买赎过去了，我是属主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主，这个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信，我也盼望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你称耶稣为主，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承认了耶稣，你也接受了耶稣为你钉十字架这个事实，耶稣呢替你钉负担了，付清了所有的罪债，那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他是你的主，他从今来掌管你，他就是好像他用十字架这个罪债呢把你买赎过去了。你本来是属于死亡的，你本来是属于那个奴仆的，你现在是属耶稣的。因为你属耶稣了，所以你有新的生命，所以你重生了哈。所以因为重生了，圣灵使你重生，所以不是传道人使他重生，不是传道人帮你施洗，然后呢你就有新的生命哈。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教会当中，我听到，因为有些人他是受点水礼的，跑到一个浸信会，那浸信会的牧师说，哎，不行啊，你这个洗礼不对啊，来来来，我帮你重洗一次哈，哎，你要敬礼， 才可以 得救。那我要讲说，这个绝对是在真理上面是错误的解释。一个人有没有得救，跟传道人或是用什么样的施洗的方式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施洗，你要洗几遍都没有问题，你甚至没有洗也没有问题哈。就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旁边的两个强盗哈，有个强盗跟耶稣讲说：“哎，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啊，哎，今夜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了。”那个强盗也没受水洗啊，也没有受洗礼啊，但是耶稣说：“你跟我在乐园里面哈，你不会迷失或是遗失掉你现在的生命，你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讲说，洗礼不是一个得救与否的一个条件，而到底是不是你有没有重生，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也另外呢，也听到另外有些人啦、也在我们教会附近哈，啊，他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哈。那也有人在问啊，说哎，他跑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一个教会，结果那个教会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然后一听说呢，我们这个新来的朋友他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哎，你这个不对了哈，你要用奉耶稣的名施洗，所以啊，你一定要重新的受洗一次，否则的话你没有得救。那这样子的话，对不起，还是不对的，因为使人重生的不是你用什么样子的洗礼的方式，也不是奉耶稣的名或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的分别，而是你是不是被圣灵重生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它分得这么清楚哈、一定要分耶稣受洗的哦，一定要分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那我在中国听说了，在温州了，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的，就从此分开来哈。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他们就是太过分了哈，就是太过的这个去重视这个洗礼。那说只单单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呢，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啊。他们的理由是，所有使徒行传上面受洗的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呀。他说这个是后来的使徒他们所立下的榜样、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好了。我说那很好啊，那但是呢，用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人呢，那是耶稣自己讲的，马太福音28章28节。那耶稣他不会自己跟自己打架吧哈，不会出尔反尔哈。所以奉父子圣灵的名或者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对我来讲我都承认他是我的弟兄姐妹，只要他真正的是重生的话。那我觉得如果说一定要去分那么细的话，我们不可能分那么细的，也不可能说一个奉耶稣的名受洗的而就不是主内的弟兄，或者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而不是我的弟兄，没有这种事情、因为耶稣不会反对他自己所讲的、他说奉父子的名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或者是奉耶稣的名施洗，你这两方面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我再说，使人重生的是圣灵，不是奉耶稣的名或者奉父子圣灵的名能够分别出来的哈，最重要的是圣灵的重生哈。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哈，洗礼的重要性，洗礼呢一定不要去分那个什么样的礼哈，点水礼还是敬礼啊，或者是奉耶稣的名或奉父子圣灵的名哈，这些对我来讲都可以，都行，我都接受。但最重要的，他有没有圣灵的重生？OK， 最后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呼召门徒哈，他很快的哈，因为他 开始了他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 ministry， 这传福音的这个服事的时候呢，他是需要门徒，他就需要同工啊，所以他就赶快找了几个同工。他找到同工呢都很快哈，找了西门啊，找了安德烈啊，找了雅各，跟找了这个约翰啊，那他们就是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独得宜一样哈。那他们就舍了网跟从他啊，对约翰跟雅各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哈，他们就跟从耶稣哈。哎，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呼召的人跟一个被呼召的人哈。那呼召的人呢，你可以讲说耶稣是什么样子的人呢？耶稣是呼召门徒的来，耶稣基督今天一样也是呼召你。你今天你可能可以讲说，哎，刘牧师是我的牧师。啊，刘世牧或者讲刘牧师是我的领袖，但其实我希望你会说我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呼召你跟我做他的门徒。我们只是好像是一个小组长一样，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耶稣基督永远是你我的主。所以不管是谁带领你的，不管是谁教育你的、训练你的、装备你的，你跟耶稣的关系还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当然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跟我都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感谢赞美主。但是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那我带领你们，就你们一定要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不要说啊，我只要跟刘牧师OK， 有这种属灵的关系，那他是我的属灵父亲，他遮盖我，他为我祷告，哦，那就很好。不行了，不够了，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耶稣基督现在还在呼召他的门徒，你要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只是一个初步的小组长带领你们的，但是以后呢，你不是跟刘牧师走，你们是跟耶稣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学习圣经的，每一个学习神的，你都要知道，我们只是一个老师，但我们不是你的耶稣。所以你无论从我这边学到什么东西，无论是技巧上面的、生命上面的、知识上面的、恩膏方面的、恩赐方面的，这都很好，这都是很技巧性的事情。但是你的生命是跟耶稣连接，不是跟刘牧师连接。OK， 所以你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仍然还是在呼召门徒，你愿意撇下一切跟他走吗？其实这个问题，在这个我们刚刚读的这些经节当中，他问了两次。耶稣问的人呢，他都愿意撇下一切，撇下一切。那你现在问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跟随耶稣，是不是要撇下一切跟从他？那这件事情呢，在保罗的时代呢，就有了一个答案了。保罗他不自己有没有职业，他自己有职业。但保罗有没有因为传道的时候放弃他的职业呢？答案是没有。反而我们在保罗的这些书信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保罗他也是希望怎么样？希望个人吃自己的饭，个人。要有自己正经事业啊，那个是在希伯来书上面写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职业，你不管是做生意的、打工的都可以。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做耶稣的门徒，我就需要全心全意的撇下。不是，在耶稣这个地方呢，是你的决心撇下来，是决心要跟从主。但是在保罗的时代呢，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是一个 tent making， 他是一个支帐篷的，他这个支帐篷的职业一直跟着他宣教，一直走到底。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不可以代职侍奉？是的，你我绝对绝对绝对可以代职侍奉。在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呢，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将来应该是代职侍奉的，但是我不晓得。后来神对我的呼召是全职呼召，这个是以后才知道的。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代职侍奉的，代职侍奉其实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然后呢，神在这种代职侍奉 者当中呢，再挑选一些人出来成为一个牧者，成为一个特别神差遣他，或者是像郭美江牧师一样，是走国度性宣强宣传国度信息的人。因为神所使用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有些人是牧会的，有些人不是牧会的，有些人是特别神给他恩赐在某些方面要帮助弟兄姐妹的，有些人呢他是写书的，有些人是代祷的，有些人是使徒建立教会的，有些人是先知，从神那里得知神启示来的异象异梦给他的这些的 message， 有些就是传福音的，有些太多神国的里面各式各样的呼召都在那个地方，可是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全职专门只做牧师或者专门只做什么，这种人的比例很少的，绝大部分都是代职侍奉。保罗就给我们看到 tent making， 就是织帐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职业，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人跟从主耶稣做门徒的要丢掉他的职业，不行的，不是的啊。所以我们在这点要非常正确的了解，但是我们的心智心态就是说，是的，主啊，你呼召我，我就愿意跟随你，而且跟从到底。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啊。耶稣是谁？耶稣也是呼召的。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要回应，是不是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成为他所喜悦的门徒？好，我们今天的马可福音呢，第一章的上半段我们先讲到这边。好，就像我讲的我们因为马可福音的录音是从第四章开始，所以我想先把前三章再把它录完了以后呢，起码以后有人想要听这个整个福音书那起码我有一个马可福音很完备的，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
刚才讲到的就是耶稣一个人生过，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天使帮助他的。
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天使帮助我们，是我们还要靠圣灵单独的来胜过这一切，是这意思吗？
那个很好的问题哈。在耶稣他单独一个人，就是表示说他没有天使的帮助，是他独自的胜过。那我们今天的信徒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在面对我们的困难，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因为耶稣基督要求父神差遣圣灵保惠师，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开我们的在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遇见试探试炼的时候，他也没有离开我们。是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第二，我们可不可以求神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呢？是的，可以的。神可以来帮助我们，神差遣天使来帮助我们的，可以的。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我们现在可以求很多的人来帮助我们，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
谢谢，明白了。
Yep。但主要的圣经在这边讲说是耶稣一个人独自胜过，那因为耶稣他要给我们，这是从圣经理解到耶稣的为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靠主可以得胜，靠耶稣得胜，这就是最大的秘诀，因为耶稣替我们得胜。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了，因为他凡事都经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感谢赞美主。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啦，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哈。请 Miki 帮我们结束祷告，谢谢。
的主耶稣，神的儿子，谢谢你，谢谢你的谦卑和顺服，谢谢你让圣灵感动我们，承认你是主，因此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父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最最宝贵的圣灵，也谢谢圣灵你将我们带到各样的环境当中，或许有些是在旷野，有些真的是遇到困难，但是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透过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亲自我使我们可以来经历你的得胜。主啊，我们要谢谢你，使我们可以透过各样的环境，使我们越来越像你。主啊，我们真希望成为你可喜悦的孩子。主啊，也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按着你的呼召，带领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感谢赞美主，谢谢你阿爸父神，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圣灵，我们爱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谢谢老师。